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总共十一节的经文啊，那我们一同翻开之后的话，我们一同把它给读出来好不好？诗篇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诗篇十六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轮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那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同来领受。那今年的话，神让我们能够每个人有新的恩膏，然后要带领每个人要进入新的季节。那当我们讲到新的季节的时候的话，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那其实突破的关键最重要其实就是要预备好自己，因为只有预备好自己的话，我们才能够领受新的恩膏，能够迈入那新的季节。所以如何预备好我们自己，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生命最根本的一些原则上面。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常常来操练生命的释放与更新。好，那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要一同来思想几件的事情，那我相信是蛮关键的，关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被释放被更新的一些的事情。那今天早上当我们从诗篇第十六篇里面的话，我们看见其实生命释放与更新的关键一步，其实就是要转向神，跟主耶稣说你要转向神。阿们。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像大卫他这样子说，神啊，你就求你来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最重要我们要学习操练的一个功课，就是你随时要来转向神。就像大卫从心里的深处在那边呼求说，神啊，我来求靠你。当我要求告你的时候的话，我需要做一个选择，我要来投靠在这位要保佑我的这位神上面。所以在我生命当中，很多人说新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可以发现在生命当中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新的机会？那其实最关键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来转向神。所以在这边的话，诗篇十六篇里面的话，这边讲到有三件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常常起来来省察。第一件事情，从一到四节我们来看的话，大卫在这边的话给我们一个教导的话，就是说我们需要常常来检视。检视什么？检视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偶像的存在。所以大卫他跟他讲到的话，他说，神啊，求你来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你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神的名，别神的那个名号。所以在这里大卫我们讲到的一件事情，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其实是随处可见的。但为什么在我们人的恩，就是在生命当中，让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受不到神的同在？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神的保守竟然无处不在，那究竟是怎么样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是可以看到神的保守呢？其实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信心的眼光，我们来看到神的同在，我们看到神的保守。当大卫在最危机的时候，他来呼求神，他求神保佑。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经历到神的保守，是因为他在内心里头，他做了一个明确的选择。他决定在这个危难的时候，他不看环境，他在这个环境当中，他转眼，他来看到神，他要转向神，他来投靠他。所以他在危机当中，他一直在重申对神那个完全的依靠。神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今天弟兄姐妹们，那个大卫他这边讲到的一个字叫做我们的心诚向耶和华说。所以这个诚向耶和华说，我就是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以外。 这个是在以前都说过的，这跟我们每个人的话，当我们上信主的时候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也常常一样，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神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不对？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这样子说啊，我们在这个亲近神，在祷告神都这么说。但是我们一回到环境的时候的话，我们可能忘记我们说过这句话，我们忘记我们说过，神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相信大卫像神的这样一个肺腑之身的话言犹在耳，但是每次回归到我们在细细的去考察我们心思意念里头的这些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反应会格外的刺眼。为什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可能不大一样，每个人可能没有一个人好像特别的经历到大卫这么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生活里头并不像大卫一样危机四伏举步维艰，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话，我们没办法像大卫一样从心里的深处很自然的涌出，而且是常常有的哈，你的生命里头的平安跟喜乐，那种喜乐是一个满足的喜乐。所以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大卫接下来的话，他在第四节里面他指出了一个关键，也指出了一个根本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在神的同在当中，神的保守里面，我们天天没办法有那种满足的喜乐。为什么？大卫这第四节他没有讲到的话，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哦，原来我们的愁苦加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或许不知不觉当中的话，我们已经把别神代替的耶和华。在原文里头的话，那个别神，那个别神那个字，那个神的话是没有的，他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就是把别的不是神的东西当神的时候的话，那就用别神代替耶和华。所以换句话就是说，用别的东西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主权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愁苦就在慢慢的加增。也就是说，当我们落入不断加增的愁苦当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要警醒，在夜间的时候我们愁苦都睡不着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容许这个愁苦继续抓住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们，警戒什么呢？不要用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免得我们落入到不断加增的这个愁苦里面。因为若是我们把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在把某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当作神，当作偶像，我们在那边拜。所以圣灵他的同在的话，圣灵常常光照我们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常常检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否有偶像的存在。偶像的存在很多时候它不一定是有一个佛像啊，不一定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好像就放在你面前你天天要去拜它，而是说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的话，有哪一些事情你已经觉得的话神都帮不了你了，这件事情已经牢牢的在控制你，让你最到害怕，让你愁苦的时候，这件事情它不知不觉已经取代了神的地位。这是神让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要学习放下的。所以我们如何去检视生命当中是否有偶像的存在，有两个标准我们其实要常常起来来反省。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是否常常因为害怕失去一件的东西，一个人或者一个环境，你常常觉得会痛苦，而不一定是失去哦，有些时候是害怕失去的时候，那这件事情慢慢的它就在辖制你。我们若是哎，真的是把不是神的人啊，不是真神的人跟事跟物的当作偶像，当作神来对待的话，那我们心思意念里头，你难免对他会有期待。人一有期待的时候，期待跟现实一个巨大的落差的时候，就像你去尼亚加拉瀑布，对不对？他为什么能够造水电？就是因为他有落差，这个水从高处往下落的时候会击打，会拍，对不对？会产生压力，这个压力一来的时候，你那个作用力跟反作用一重的话，你就觉得很痛苦。今天生命当中的话，如果是我们不把神当作神的话，如果是我们不认识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神，如果是我们不知道神会为我们已经有一切的预备，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的话，我们难免会把我们的期待放在这些短暂会过去的、会失败的这些的事情跟人的上面。我们一方面知道他们不可能满足我们所有的期待，但一方面我们忍不住对他又有一些的舍不得的那种心啊，你就放不下啊。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难免就被他套牢，你难免就被他抓住， 当我们被这些的痛苦抓住的时候的话，心里的苦毒就会出来，我们就牢牢的被限制在这样一个网子里头，心思意念。所以心思意念永远是那个战场，心思意念的话，永远的话就是神要让我们得释放的地方，同时也是撒旦要把我们继续在里头辖制的地方。所以神的恩典他告诉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你需要常常来检视，你是否会因为害怕失去一些的东西，然后你就在那边想办法要把它抓住，想办法要把它控制住，就在这种挣扎的当中，我们产生许多的痛苦。讲到男生的时候的话，我知道弟兄很喜欢车，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买新车的时候的话，你的感觉是怎样？哇，这个新车来就擦又擦，洗牙又洗，然后就怕有一点的刮伤。新车来的时候的话，你就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家碰一下、刮一下，对不对？哇，稍微有一刀刺的，或者有一个东西，哇，你心如刀割啊，就那边痛苦的不得了。甚至啊，这个把车子看得比太太还重要，太太你都没有这么看重保养顾惜的，哇，天天就是保养顾惜你的车子啊，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是不是有点时间你可以去反省一下的？当这个车子状况一出的时候，你心痛难忍的时候，当这车子状况一出的时候，你这边大发脾气怨天尤人的时候，那个车子是不是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了？这个车子是不是已经就在挟制你了？男生是车子，女生的话可能是感情。恋爱的时候的话，哎呀，大家恋爱的时候都很开心，万一失恋的话怎么办？真的，万一失恋的时候怎么办？失恋的时候难道我们要跳楼要轻生要寻死觅活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情感的话，若是我们把感情当作偶像的话，我们是否会想过，人的感情有些时候也会变的，人的感情有些时候会变的。若是我们把感情当作上帝的话，当人的感情一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的心你可能也会受不了。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是否是就被就挟制住了？不管是车子，不管是感情，其他的事物其实也是一样。所有受造之物，神的话也告诉我们，都是非常短暂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真的不可能真的去把这些短暂的事情你去期待它，它会全知，它会全在，它会全能。最关键的是，当这些事情我们把握不住，当我们有可能会失去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一时的，你可以过得去呢，还是这个痛苦会一直紧紧的抓住你？人生我们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跌倒，当你回顾你过往所走过的，是否有一些从小到现在的这些的跌倒仍然成为你生动当中无法言明的痛，你都不敢去面对？有类似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话，就像一个按钮一样的话，你整个人就会爆起来，你整个人就会崩溃。无论你外表是有多么光鲜多么的坚强，但就是在类似的环境或者别人那个类似的眼神一看你的时候的话，你整个人的话就觉得就崩溃掉了。因为你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起你，这看不起不一定是因为对方，而是因为我们从小我们曾经受过类似的这些的伤害。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因为失去了一些的东西，我们都仍然处在这样一个不安全感的里面？这些事情仍然都在挟制着我们，因为害怕失去，我们都进入到这偶像的这个挟制的里面。今天也许不一定是啊，这些的车子啊，或者是这些的恋爱的事情，可能中国的家长，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要学习的话，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孩子的话刚刚一出生的，我记得我们哎，你刚刚出生的时候的话，哎呀，这个第一个孩子啊，全家从小都是第一个孩子，宝贝的不得了，打一个喷嚏的话，哎呀，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就害怕哎，感冒不能够带出去啊，怎么样啊？真的，我的师母其实是非常好的，跟我爸妈同住的时候的话，我们结婚刚开始一年的话啥问题都没有的，我们第一次爆发出大的这个争吵的话，就是因为哎，就是因为小孩子。孩子的话，这个东西稍微变的时候的话，我们就紧张的不得了，啥都不能够做，爷爷疼，奶奶疼，姑姑疼，舅舅疼，谁都疼。 疼来疼去的话，大家疼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要争取孩子的疼选啊，我们就开始在那边争争争，到底谁重要，谁要说了算。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样一个家庭的生活当中的话，大人我们怎么样看待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能够照着神的方式来教养他呢，还是所有的大人被这小孩子需要我们搞得团团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我们存在的那个价值？我们把孩子当偶像之后的话，我们就被他受辖制，从小一直要痛苦到孩子长大。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现在很多从中国，当然我们当中有一些留学生啊，我在接触过一些留学生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哈，怎么可能跟爸爸妈妈是这样子说话？你知道吗？这个现在沟通大多都是在微信上面的。哎呀，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不动不动就把父母拉黑，动不动的就跟父母哎呀，这个不跟他联系。哦，我就觉得太厉害。哎呀，父母在那边求啊求啊求啊的。我说到底谁是父母啊？今天弟兄姐妹，所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孩子的话也是受造之物，也是暂时的。如果是我们把他们放错位置，把他们当作上帝，总有一天的话，我们的孩子会成为我们的瑕疵。求神恩待我们。有哪些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的，你就慢慢的被他来瑕疵。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常常来警醒，是不是有偶像的这个存在？我们要常常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这些该事物的，我们常常有受伤或者被受伤的啊，就是被伤害或者被伤害的，就是这些的感觉。当我们因害怕失去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加倍的想去控制它。两个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这样一个剧本：你跟我说清楚，对不对啊？人家不说清楚的话，就一个追一个逃，一个追一个逃。你跟我说清楚，你越想让他说清楚，他就越不想说清楚，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痛苦也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来了。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的话我们会有这些的难处？因为我们把偶像当作的真神，我们对他有无穷的这期待。当我们发现他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对这个偶像我们就生气，对不对？生气的话，你给他一拳，对不对？但作用力就有什么反作用力？跟主说，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对不对？你越想控制他的时候，你越想真的是把他给压碎的时候的话，把他给镇压下去的时候的话，那种反弹的力量一出来的时候，反而我们会被这种对方之中的这种反弹的这种压力，我们自己会被压碎掉。可能对方都没一点事情都没有，对不对？有些时候你会明白你自己很生气，对不对？对方不动如山，对不对？你反而自己更生气，对不对？所以你生气一出去，你想让他生气，对，没想到他回来之后让你更生气，对不对？这就是反作用力。所以你想伤害对方，反而在被伤害；你想控制偶像，你反而被偶像控制。所以这个就是灵界，其实在这些事情在当中发生的。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你能够一个打开，那么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要把这些有限的，不要把这些暂时的，不要把这些不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的事情，把它放在神的这个位置上面。我跟师母，我们常常做这些婚姻的辅导，所以我们对婚姻里头的话一些的现象，我们都比较关注一些。特别婚姻里头的话，有一个叫婚姻暴力。就是说有些人吵架不单单是那个口头上的吵架哈，我们当中可能每个人都很文明哈，就是所以吵架就最多就是打嘴仗而已哈。哎，这有些人的话，就是这个可不单单是打嘴仗而已哈，这个身体力行啊，这个全武行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出来。我们其实的话，就婚姻辅导里头的话有一个调查，他说这个婚姻暴力啊，特别讲到婚姻暴力的这个现象的话，又说为什么的话，就是说这些现象会这么激烈啊，为什么会这么激烈。但是资料显示啊，叫做婚前追求的越热烈越辛苦的话，那个婚后打架那个家暴的这些事情啊，就可能会越凶。我们这个是研究出来啊，他解释为什么啊，他说解释啊，这个 先生的话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会这种暴力的这些事情会出来哈？他说有类似这种状况的人，他们说一般的话，这个追求的时候的话，都追得非常的辛苦，他付了很多代价才追到手，追到手结婚之后的话，发现其实也没啥，其实也没啥，不值得，对不对？为什么哈？这个应验的哈，就网上一句话哈，就是说人其实都有限的，恋爱的时候都是盲目的。恋爱眼睛都是瞎的啊！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后到眼睛忽然间就亮了，全都看见了啊！他说：“你就真的很辛苦，忽然间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已经花了所有的时间、精力、力气，没办法再付出更多了，所以之后就选择消极怠工。但是对方都还期待啊，才刚刚开始，对不对？你选择消极怠工的时候的话，对方就会跟你吵。”越吵的时候他越不耐烦，越不耐烦的时候里头的这些暴力的这些事情就会越出来。太太呢之前先生追她的时候追得非常辛苦，对不对？花了很多的代价，结婚之后的话完全变得另外一个人。以前的话这个先生无论说啥都没事，对不对？都很喜欢，都是我自愿的，对不对？结完婚之后的话不行啊，也是他自愿都不行。他说先生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现实，以前花前月下的时候多好，现在变得非常的现实，所以他变成非常的极度的失望。哎，这个失望的时候的话，女孩子一失望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啊，就开始要选择反击争吵，到最后的话你动手我也动手啊，谁怕谁啊，这个东西然后就起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婚前其实最重要的话，你怎么样做好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阿们，做好自己啊，要从心里头都是这样的话，婚后就没问题了。所以千万的话，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不要靠着我们自己啊，我们想解决眼前的问题，什么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坐落在这个佳美之处，你真清楚知道是对方是神给你的这一位。如果是神是把对方给你之后的话，无论是婚前是婚后，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人，这人才能够解决我们婚姻当中最根本的这些的问题。婚姻当中不是谁是谁的中心的问题，我是你的中心，你是我的中心，婚姻里头其实最重要的话，神是我们的中心。所以婚姻里头的话，不一定不要把对方看成是偶像，对方不能够满足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期待，我们人真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可能满足对方所有的要求。今天弟兄姐妹们啊，好像我跟师母我们这个日子过得还可以啊。但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多有情调啊，多会谈恋爱。现在有个电视剧叫《恋爱先生》，是不是啊？啊，是不是啊？哎呀，这个告诉你们，那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千万不要去学里头的。哎，真的，你不是什么有什么诀窍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讨女孩子喜欢的，把她骗到手啊，这些东西。今天听到姐妹，把女孩子骗到手之后的话，那才是真正问题的开始。真的，我三姑的话其实就是这样。我三姑以前哈，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在那个厦门那个糖厂，她的工作。然后他的第一段婚姻的时候的话，我们所有的我记得我还小很小的时候的话，我所有的奶奶呀、啊，我所有的我的父亲啊，他的什么他的长辈了，反正所有的长辈都不看好那个男的。但是那个男的就是真的就是像这个调查哈、啊，这个就非常的甜言蜜语，然后又送他上班，那个来接他上班，送他下班，然后以前的话其实。条件不是很好嘛，对不对？所以他想方设法就是给他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surprise 啊，这种东西，糖厂糖果，给他一点糖，然后就把他的心就牵了。在所有长辈都反对的情况下，他毅然决然的说，即使我们要断绝关系，我都要跟他结婚。结果结完婚之后才发现，那个男的又喝酒啊，又抽烟，喝醉酒的时候就家暴，家暴的时候差点有一次真的差点就出了人命。然后完了之后啊，就叫到派出所之后的话，然后又去哎呀这个认错，他清醒的时候的态度是特别的好， 啊，但是就是脾气上来的时候他控制不了，对不对？到有一次真的是调解来调解，就是调解不了的时候的话，他最后只好走上离婚的道路。真的，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哈，最重要的话不要看到他表面是怎么样，人是怎么样，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才觉得没有敬畏神的人，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也许你刚开始会付一段时间会代价，会甜言蜜语啊，这个东西追到手，追到手之后的话就是镜中月水中花，一下子全部都会过去。求神恩待我们，过日子是很具体的，跟主说过日子才是具体的，阿们。生活当中的话，这些年我们跟父母，我跟这个跟师母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到现在都还在谈恋爱阶段，对的，因为我们先有亲情又有友情，我们还差爱情。但爱情的话，什么叫差的意思呢？爱情是可以更好的，阿们。真的求神恩待我们，你不要谈恋爱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爱情都花完了，那你这辈子你下辈子怎么过嘛？下半辈子可咋过嘛？阿们。求神真的恩待我们哈，真的不要因为你想去控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害怕，你害怕的时候你用力过度，用力过度，反作用一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受伤，你越受伤你越想控制，因为你害怕失去。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今天姐妹们，你如果拳头你紧紧抓住的话，请问你能够抓住多少？你能够抓住多久？大家来试一试，你五分钟，你五分钟以后，你听到的时候哈，你就这样子哈，你想抓住嘛，对不对？啊，你试看看五分钟好不好？然后你告诉我你的感觉是啥？哎呀，很多人都刚刚结婚的时候，我想抓住，我想抓住，孩子刚出生，我想抓住，我想抓住，请问你能够抓住多久？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什么？爱的话就像一根细绳一样的话，你可以绑在对方的身上。爱的话你是要成全他，你要帮助他创造一些的环境，让他生命当中被成全起来。你在放飞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意义。阿们。求神真的恩待我们，不要因为害怕你把对方就成为你的偶像。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的话，我们要尝试，你越喜欢的人跟事跟物，要尝试把它奉献给神。跟主耶稣说，你要奉献你最喜欢的人跟事物给神。阿们。为什么你需要奉献呢？因为只有神才能够保守我们所交托的。阿们。若我们想一直要想把这个东西 hold 住啊，就是抓住的时候的话，总有一天的话，这些事物的话会远远的离你而去。真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当他想走的时候，你能够留得住他吗？我记得我们都有自己，我们一般哈大一点的哈，我们都有自己孩子，对不对？你说孩子小时候的话，给你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哎，爸爸妈妈，我想跟你过一辈子。跟主人说，你听听就好。我们听的时候都很开心，对不对？哎呀，女儿要嫁给爸爸，对不对？那个儿子要娶妈妈，对不对？啊，这个都开玩笑的，这个东西不是，就是觉得很亲的，就是你啦，我爱的就是你啦，对不对？啊，哇，你听的都很窝心，对不对？哎呀，这小明啊，真的长大的时候的话，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习祝福他们，阿们。孩子总有离开的时候，阿们啊，阿们，这孩子听得最开心，阿们、啊、真的求神恩待我，不要想一直把他抓住。越喜欢的人跟事跟物，一定是要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大卫他们讲到的话，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阿们。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所得的同样需要让神来为我们来持守。如果我们不把它交给神的话，总有一天的话，这些人跟事跟物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会成为我们的偶像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但害了对方，我们也害了自己。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养育或者保守产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其实你们细究内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每个人都有一些的偶像，因为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很喜欢的，我们都舍不得给出去的，对不对？但神的话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希望我们把它交在神的手中。一发现有偶像，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认自己的罪，把偶像带到神的面前，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要在神面前再次宣告，记得大卫的宣告，大卫曾经宣告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以前这样宣告，当圣灵感动我们，我们需要再做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再次说，我以前是这样说，我现在仍然要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所量给我的，做到在这佳美之处，他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会为我来持守。即使你现在很平安很喜乐，在我们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的话，我们都要做这样宣告，否则的话，真的这个月满则亏嘛，对不对？人永远没有常常顺的时候。万一我们所骄傲的这些事情发生变动的时候，请问你能 hold 得住吗？你会很痛苦吗？还是你很喜乐？神带领我进入到新的机会里面，阿们，求神恩待我们。如果是我们把这个东西 hold 住当偶像的时候，我们失去会很痛苦。如果是我们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但现在既然把这个东西拿走，他一定会让我经历更大更好的一些的祝福，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常常感恩。我们在真的在任何的事情下面，我们要常常学习一件事情，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们的眼前，把我们所喜爱的人跟事跟物，我们拿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献给他，让神来保守我们自己所交托的。今天我们的家庭是这样，我们的工作是这样，我们的健康是这样，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是这样，我们的服事更是这样。我们需要常常把自己所爱的要献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常常在思想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献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不是神需要以撒，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为了亚伯拉罕的益处，更是为了以撒的益处。我后来我慢慢的明白，亚伯兰先以撒得益处的不单单是亚伯兰成为信心之父，更重要的话，以撒就成为神所应许的那个，在应许当所生的那个儿子，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表。今天弟兄姐妹们，亚伯兰先以撒不单单关乎一个人的事情，亚伯兰先以撒这是一个家庭信心所结出来的一个果子。奉献的祷告，神不单单只是说让我们奉献的祷告，很多人奉献祷告是在做割肉的祷告，因为奉献太痛，对不对？奉献的祷告不应该是忍痛的祷告，奉献的祷告其实是一个敬拜的祷告，奉献的祷告是一个得喜乐的祷告，奉献的祷告是一个遵从神的祷告，奉献的祷告是一个让人可以经历到神荣耀的一个祷告。所以当我们在奉献人跟事跟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有没有看到神的保守？我们所爱的神才可以保守到底。亚伯拉罕献以撒，大家可能只是在想过哈，这个献以撒这个过程，那天清早亚伯拉罕起来的时候跟神一交通的时候，然后那天的话神就说，亚伯拉罕啊，你现在享受盒子已经享受一阵子了吧，啊，对不对？十多年了嘛，对不对？啊，也够了吧，对不对？你等25年，对不对？那十多年也算给你补偿了。哎，现在把你所爱的交给我吧。啊，我们很多人就是那天清早，所以然后他就走了3天的路，对不对？哈，我们大概很多人思想，不然现以上大概就是思想从神的话开始，一直到摩利亚山，然后亚伯拉罕这个刀要举起来的时候的话，那神呼叫说：“哎，亚伯拉罕啊，这个东西不能够下手啊！”然后一转头，看到神的羊羔就那边预备好。我们大概是想到这一件事情，但你再仔细去思想，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要献以撒？我们大家你想到啥？ 明明是最喜欢的，明明是你求来的，明明是神所赐给你的产业，为什么你还需要再交出去？大家有没有想过，明明这个工作都做得这么顺手了，为什么神要收走？对不对？要让我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明明这个家好像现在过得还不错，为什么忽然间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会这样不同？为什么孩子成长到一个地步，忽然间觉得本来是很乖的孩子，现在变成是一个问题孩子？我们有没有想过，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这是神在给我们的挑战，但同时更是神对我们的保护。亚伯拉罕在那一点里头的话，他一定要把他所爱的以撒献出去，不单单是他所爱的，更是撒拉所爱的，更是这个家族里的所有人所爱的。如果亚伯拉罕不把以撒献出去，如果约瑟不被兄长卖到埃及的话，也许神的计划不一定能够成就，因为大家太爱这个孩子了。我刚才讲，我们孩子一打喷嚏，对不对？所有人都围上来，然后就把他保护起来，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啥事情都不能。你觉得他可以服侍神吗？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你要常常思想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的困难。你能以为的话是难处，但从神看来的话，绝对对我们是有益的。亚伯拉若不献以撒的话，你仔细去读创世纪第21章里头有神让对亚伯兰这个应许实现的这样一个喜乐发现在里面。撒拉那一年终于怀孕了，终于把这个以撒生下来了。那之后的话呢，因着这个孩子的出生，他们的家庭里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撒是出生的，撒拉是高兴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圣经上给我们看见创世纪第21章第11节，亚伯兰却忧愁了，忧愁了，而且是为他的儿子们忧愁。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祝福可能会让你很忧愁的，因为你害怕再失去的，好不容易等到的一个应许，应许你得着了，然后你同时现在也变得很害怕，你很害怕这个应许再失去。今天21章里头就在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挣扎。亚伯兰忧愁的时候呢，不但亚伯兰忧愁，他的整个家庭里头都在这个忧愁的环境里头，每个人都很忧愁。今天弟兄姐妹们，使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坐落在这个佳美之处，实在美好，对不对？美好一天，所以你高兴一天就好。接下来很多的忧愁心思念都有，因为你慢慢的把神的祝福挪位置了，变成一个偶像吧。就是恩待我们，亚伯兰忧愁之后的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样的挣扎，这样一个挣扎是什么？是把神当神，跟把自己当自己啊！这个东西把自己当主的，就是这两个挣扎之间。我要神的心意，我来带以撒呢，还是我要按自己的方式，我来养育以撒，我来保护以撒，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现在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威胁了，所以亚伯拉罕你现在必须把这个儿子赶出去。当你得着的时候的话，你也很痛苦啊，对不对？亚伯拉罕的话就那边挣扎。所以21章第34节是一个总结，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那是啥？在这个世界，这个肉体的这个挣扎的环境里头，这样的一个环境持续了很久。这样一个挣扎的结束，来自于神的呼召的一个开始。所以22章的第1节，他说这些事以后，什么叫这些事？这些事的话，原文的话，原文这个字，这些事 原文这个字的话，可以只讲言语啊、话语啊、事啊这些事情，也可以延伸到人生的所谓的事业、职业、事件、态度。我们在人生这些生活的这些事情上面，亚伯拉罕一直挣扎、挣扎、挣扎，一直到有一天，神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的话，让亚伯拉罕要醒觉起来，要苏醒起来。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的这样一个力量，我要来保护神给我的所赐的这个产业。这个过程当中，神给了一个说法，你要开始要献以撒。我觉得啊，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创世纪第22章的第二节，神的话这样子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看见没有？这个排比，就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今天弟兄姐妹们，神今天仍然在跟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子孙同样都在说这句话，你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吗？我们要照着神的恩典，让孩子能够像常青树一样在神的恩典当中继续发旺吗？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一定是为了以撒的益处，让以撒继续可以在神的祝福的这个链接上面继续存在。如果照着我们人的个性，我们照着人的方法，我们来养育的时候的话，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把以撒已经陷入到一个非常危机的状态。想想神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再说，你好好的去读圣经哈。”神话说很简单的，神从来不啰嗦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定有他的意思的，对不对？如果神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重要的话，哎，明天早上起来，你把以撒带去摩利亚山就好了，一句话就完了嘛，对不对？神的话怎么描述以撒？怎么描述亚伯拉罕心中的以撒？神说：“你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看到没有？”就是恩待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以撒成为亚伯拉罕心中的一个捆绑。本来是一个祝福的，这十多年过来的话，变成是一个很痛苦的。撒拉每次想到的时候，都跟他讲：“哎呀，都不是你，都是你，对不对？女孩子从来不会先认错的，是不是啊？”他说：“都是你嘛，都是你嘛，这以撒都是你，对不对？”他都忘记了自己是把夏甲夏甲给亚伯拉罕的，对不对？哇，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说亚伯拉罕忧愁不忧愁啊？亚伯拉罕也忧愁啊，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捆绑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形成的，所以神到一个关口，说这些事情之后，经过这么多年的新事业里头这些的挣扎，神说时候到了，应该恢复到神产业里头的一个喜乐。神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不应该要成为我们的忧愁的。所以神开始要来释放他，释放他的一个邀请是啥？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最爱的儿子，把他献在神的手中。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绝对不缺以撒。神为什么要把以撒献上？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为了亚伯拉罕的益处，也为了以撒的益处。所以在这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从这件事情里好好的来思想的话，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我们很喜欢的，对不对？我们很喜欢的，而且是唯一喜欢的，而且是最喜欢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的儿子，我们的独生的儿子，我们最喜欢的儿子。从这个角度，儿子啊，你可以把它放在我最喜欢的事情上面，在我唯一喜欢的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这个先生啊，或者就在跟太太说，对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喜好的，你都不给我，对不对？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我就独一的这么一个喜好，你都不给我，对不对？那这个也许是我们需要教出去的时候，因为。为了我们的益处，也为了对方的益处，你有什么嗜好吗？ 或者说你有什么喜好喜爱的东西吗？喜爱的话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很爱音乐，我们很爱运动，我们很爱休闲，对不对？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很喜欢，我这人最喜欢的话就是一杯茶一本书哈。啊，我在那边的话怡然自得，我啥都不懂，就很 enjoy 哈，就是。那如果这个喜好喜爱的话变成一个嗜好的话，那可能的话有点问题啊。我们现在很多发烧友啊，发烧发烧发烧，为什么叫发烧友？我以前的时候一直很不明白啊，照相为什么要一些发烧友啊？啊，什么东西为什么一群发烧友发烧友？后来就慢慢明白了，因为这个东西都烧钱，一方面烧钱，对不对哈？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东西你一定是要有点发热的状态才会去投钱，对吧？所以叫发烧友，发烧友，发烧友。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我们的兴趣变成一个嗜好的话，哎，是不是到某一个地步的话，也会成为我们的痛苦，成为我们的瑕疵？我告诉大家，我很喜欢读书哈，我很喜欢买书。我记得啊，以前刚刚跟师母认识的时候，对吧？每一次搬家哈，我们要结婚了，每一次搬家最痛苦的是啥？就那些书。哎呀，我就很喜欢书，我很喜欢的，所有的资料这些东西，我都一箱一箱弄好。哎呀，然后他每次搬家说：“你怎么这么多书？哈，你怎么这么多那个？”哈，后来哈，他怎么解决我的书的问题？哈，他把我的书拿去送人。哎呀，这每次一送出去的时候，我心如刀割，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别人也看书哈，但是这个书一送出去的话，书真的是非借不能读了哈，对，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借书，但借书的话，借书万一不还的话，我心里头我就很痛苦，啊，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哎呀，我跟师母遇到这个事情，我都有些时候要吵啊吵啊，会说几句，会唠叨几句，你怎么把我最喜欢的，你知道吗？哈，就我看书的话，就是你想看什么书，随时一拿就有，对不对？但万一你想去拿也拿不到的时候，我也心里都会很着急的。有一天师母说：“你受瑕疵了。”我说：“哪里受瑕疵？很正常，我的书嘛，这个东西。”他说：“你受瑕疵了。”哇，今天弟兄姐妹啊，我们很多的喜好慢慢变成嗜好的时候的话，啊，一定要紧紧抓住的话，缺了它你就觉得很痛苦的时候的话，我们是不是被瑕疵了？我觉得很感恩啊！我这些神界的这个师母的话，就在开始在磨我这一方面的事情。后来我学习一件事情啊，我开始送书，送比较主动嘛，对不对？送书啊，别人喜欢看的，就是送的。反正他实在很喜欢，他留着没，我再去买一本就好了，对不对？就是送书啊，我发现在送的过程当中，神慢慢的把我从这个捆绑当中，失去书很痛苦的这个捆绑当中，把我给释放出来。奉献其实就是把自己所心爱的要放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学会主动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在帮助别人在成长。奉献的结果不单单他自己的益处，我们也在成全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找到自己的那个。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再说哈，我跟师母我们这些年走过来的话，我们真的不是说，我们多会谈恋爱，都会经营啊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年我们一起走过来，我们唯一的一个心得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关系，把我们的家人，把我们所爱的孩子，把我们的服侍，把我们的工作，都交托在神的手里。这并不说我们不负责任。如果大家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非常尽力的人，但是我们尽力之后的话，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我们学习会交托，唯有交托的时候的话，神才能够补足我们所有的这些不完全。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的话，神真的就成为我们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神真的为我们持守。这些年的话，我真的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在我们的家里头。这个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多配的，那是因为 我知道我所信的神值得我来依靠。阿们。神的应许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神的应许从来都没有爽约过，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奉献所交托的结果就是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我每天我可以安然居住。今天无论我们的人生的风暴有多少，学习真的把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最喜欢的人、最喜欢的这些事物，学习放在神的手中，这样子无论你失去与否，你都不会再跟自己较劲。因为人生其实最难的很多时候就在跟自己较劲，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这样，请问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是怎样？人对我们好，这一定是恩典，阿们。人对我们不好，这很正常。跟主耶稣说，人对你不好，这很正常，大家都是人嘛，阿们。而且好坏都是他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对不对？你没办法勉强别人照着你的好来对你好，对不对？别人只能够照着他觉得好的话来对你好。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别人对我们好，这是恩典来着，阿们。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他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来持守。今天弟兄姐妹们，学习感恩吧，真的交托在神的手里，把神给我们的这些产业好好的放在神的手里，我们再来经营。我告诉你，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亚伯兰的祝福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亚伯兰祝福的一个本质。今天弟兄姐妹，你想想亚伯兰的生命当中多少的时候的话，他是从无变有的，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移民的。跟主说，亚伯兰跟你一样的，都是移民来加拿大的，他移民去以色列而已啊，对不对？但是也是两个箱子而已啊，他带不了太多的东西的，人家白手起家的，阿们。然后他在移民的世界里头，照尽了人间的冷暖，对不对？自然灾害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他都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但神所给他的应许从无变有，从死里。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很有盼望的，阿们。在环境里头的话，不要以为自己有的现在就是你的全部，学习在交出去的时候的话，神会给我们有更多，阿们。我们的神永远是还有更多的神，为什么？因为他不把我们灵魂撇在阴间，他用他的生命的道路，他仍然在指教我，即使现在你是行在死荫幽谷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心里头可以喜乐起来，阿们。因为我们的神在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回到神的面前吧，今天弟兄姐妹们，不要在这个外面我们继续找满足，不要在外面我们继续找依靠，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才能够尽上我们该有的本分，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当中带来一个又一个的得胜。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但即使你在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的话，仍然要选择把正确的事情都还要再继续交托在神的手里。这就是第三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要把自己做正确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否则的话，慢慢的我们就从神的正道上面会偏离。基督徒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交托，我们真的需要学习把对的事情也在交托。很多时候的话，我记得有个弟兄曾经都在彼此啊，在服事当中，他在提醒，他说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服事神呢，还是在服事殿啊？这讲起来比较抽象哈。就在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殿是具体的，是看得见的嘛，对不对？啊，祭司每天都献祭啊，祭司都按着班次该干嘛干嘛，对不对？这是在服事殿。在服事殿的过程当中做的这些事情的本质里头的话，我们是要来看见神，阿们。就像你每天做饭的时候的话，你是只是在做饭而已呢，还是你在服事神？你每天在工作的时候，在很枯燥的这些的文案的里面的话，你只是在做一个工作呢，还是你在服事神？两个人，哎呦，我就是夫妻里头我最怕就是老夫老妻哈。但是你这老夫老妻的关系已经二三十年了，像我爸妈五十年了，五十年里头的话，你看到他，你看到他你就摇头的， 有些时候你不是表面摇头，你是心里摇头，那更可怕。你看到的是你在服侍这些的事情，还是你在服侍神？今天弟兄姐妹们，重新在每天的处境当中发现神，阿们，神的保护，神的同在，神的全能是随时可见的。只要你愿意用信心的眼睛去发现，我们就一定可以看得到。只要你愿意敞开你信心的那个耳朵，你去听的话，你一定可以听到神给我们的指教。神必用他生命的道路，他要指示我们。圣灵他随时都在指示我们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重听，我们听不到，我们需要恢复。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马大的问题不是服侍的问题。今天教会里都很喜欢讲马大玛利亚，好像玛利亚特殊里，每个人都去做玛利亚的话，那谁做饭，对不对？就像我回家的话，我也很喜欢的话就泡杯茶嘛，对不对？对不对？我就去看看电视啊，对不对？放放松啊，谁不喜欢啊？每个人都喜欢的嘛。但请问晚饭怎么办呢？晚饭交给那些不属灵的人去做。我在家我最属灵嘛，对不对？那是牧师祈祷传道为事，我就天经地义的话，我就进书房进密室，我去万静祷告啊。弟兄姐妹们，我要这样做可以吗？可以，没有人可以说点什么。牧师祈祷传道为事嘛，那教会里头的话，对不对？我就施施难的话，我准点来嘛，对不对？对不对？我准时来嘛，对不对？我讲个道我就走啊，因为我要祈祷传道为事。请问说得过去吗？说得过去。但这是神要我们的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吧。真的弟兄姐妹，教会里头不要再单单讨论说马大属灵，玛利亚属灵，啊，做事人都不属灵啊，这个安静人就很属灵。今天弟兄姐妹们，安静的人可很不属灵，服侍的人呢也可能很不属灵。马大的问题不在乎他做饭招待耶稣的问题，马大的问题是在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忙乱，让这些事情取代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地位。神在那一刻不再是他的主，而是他的顾客。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做很正确的事情当中的话，往往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失意就出来了。每个人夫妻在吵架，我都是为了你好，对不对？为了你好，哎，对对，起点也许是好，啊，这不知不觉的，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失意就出来了。我们每个父母亲，我们在跟孩子说，都是为你好，对不对？安排你学这个学那个，学这个学那个，都是为了你好。有没有我们自己的失意呢？一定是有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谨慎交托。即使是很属灵的，即使是很正确的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把它交托在神的手里。否则的话，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的家庭，在职场，在教会，我们都要常常会遇到这个偶像的问题。无论是在传统教会，无论是在灵恩的教会，其实最根本还是我们人的本质的问题。阿们。是我恼我的问题。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些事情？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工作里头的话，哎，真的，你觉得老板很亏待你。今天弟兄姐妹，老板有问题吗？老板肯定有问题。我们有问题吗？我们一定也有问题。阿们。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若是我们自己的话，你很明白你在到底是在服侍里面的话，到底谁做主的话，我们就比较明白我们自己的软弱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情当中还是我在做主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还会继续再延迟下去。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哈。什么样的人呢常常会很喜乐？大卫他们讲的给我们一个出路，常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常常将神摆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些人事物都会过去的，唯有我们要常常面对的神会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神的话他说，唯独遵行神的话语的人，他会永远长存。唯有 有活在神的话语里，而是活在神的爱的里面的人，他会永远的与神同在。然后另外一个，就不把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的人，我们学习把这些事情都交托在神手里，我们就可以心欢喜，就可以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你每天都可以安然居住。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问来神，我们要问神说，神啊，我在服事的哪些地方我是需要调整的，在家庭里的角色，在职场里面有哪些角色是需要调整的，有些地方我真的很不喜欢去，有些人我真的很不喜欢，但若是神你带领我去那个地方，那我跟他在一起，我还愿意吗？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天要常常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起来学习。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美国的话，他有个军牧，军队里头都有个牧师，那都要跟随军队到那个各个不同的地方。这个军牧非常的有意思，他每年的话，当然每年的话，部队都有一些哈要调配啊或者这些东西的话，你是可能哈就是说去申请去其他的地方。但他每年的话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有一些时间他在神面前祷告，十年、二十年都是这样下去。他在神面前祷告，每一年都是这样说，十年、二十年都过去的话，他每年都在神的面前起来来认真来寻求，即使他的服事已经做得非常的好。即使他在人的面前都非常的有见证，他还是常常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是否能继续现在的侍奉岗位？主啊，我在这个岗位上是否有白占地图的那样一个环境？我是否需要寻求或者说开拓一些新的服事的机会？所以他每年都在神面前这样祷告。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我看到这个祷告，我非常的喜欢。其实我每年的话我都在神面前我好好的祷告，在这个服事的岗位上面，我是否可以继续，我是否在这服事岗位上有白占地图的机会，我是否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神既然给我现在这个机会，是否需要开拓一些新的一些事物。真的求神帮助，神是我们的产业，神是我们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神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所得的他为我们持守。今天弟兄姐妹，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的话，有新的季节，同时神有新的恩膏，神希望每个人都能领受恩膏，进入新的季节。但这个过程当中，他期待我们随时要更新，一转向他的话，就发现其实机会是无穷的，机会是神已经放在那里。亚伯拉罕那个信心的祝福，凡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给他。今天你的脚掌已经踏入你的家庭，你的脚掌已经踏入你的职场，你的脚掌已经踏入你现在服侍的地方。神说你脚掌所踏之地，他都要赐给你。若是为了我们产业的益处，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你要持守下去的话，需要把神所赐给你继续的讲，然后在神的恩典当中要继续的，好吧？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再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求主你圣灵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在我过去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些的地方，我们不知不觉的话，已经让这些事情、人、事物成为生命当中那个偶像。主耶稣，我们愿意在你的同在当中，愿你的灵再次来释放我们。主耶稣，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曾经把这些事情摆在那不应该摆的位置上，以致它成为生命当中的一个困阻、一个拦阻。但我今天愿意把它再次交托在你的手里。主耶稣，我们愿意你释放我们，让我们也可以释放这些事情从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放手。主耶稣，求主你再次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不再因着这些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再继续愁苦下去。我们决定交托给你的时候，神你带领我们进入那更深的自由里面。我们的心里头要喜乐起来，我们灵里头要快乐起来，我们的肉身开始要安然的居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再次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这位全知全能神家的神的手中，让这位神 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跟低谷，在我们人生的每个环境当中都插上那得胜的旌旗。弟兄姐妹再次站立，好，我们在神的施恩座前，我们领受那生命河的水进入，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往前。